动线与收纳的联动设计，动线解决怎么走，收纳解决东西在哪，两者必须联动。一条再顺的路径，如果常用物不在手边，仍然会让人折返、弯腰、翻找，顺手感立刻归零。设计原则是动作及位置，你在一个点做某件事，相关物品就该在那个点的半径内。炒菜时，调料在灶台旁，洗漱时护肤品在镜柜里，动线和收纳在同一坐标系里规划。用使用频率给收纳分层。每天用的放视线高度和顺手抽屉，每周用的放中层，每月用的才进吊柜或深处。频率越高，越要靠近动线的高频节点，这是顺手的根本。给每个高频动作配一个固定容器。钥匙、充电线、剪刀各有一个家，用完归位变成肌肉记忆。固定位置比整齐更重要，因为归位成本低，动线才不会每天被杂物打断。定期做一次折返审计，记录一周里你为找东西往返了几趟。这些隐形的路程加起来惊人，把高频丢失物就近安家，是动线优化里性价比最高的一步。小户型动线改造的低成本实例，小户型最怕动线交叉。把餐桌兼做工作台，把走廊兼做健身区，听起来省空间，实则让一条路径同时服务多个动作，冲突频发。明确分区比衣物多用更顺。一个低成本改法是贴墙动线，把高频动作沿同一面墙排布，做饭、接水、丢垃圾不穿越客厅。墙体天然引导路径，家具退到两侧，中间留出干净的通行带。用可移动家具制造弹性。带轮的小车、折叠桌能随时让出通道，客人来时收起，平时展开。小户型的动线不是固定的，而是能随场景伸缩的活系统。镜子能拉长视觉动线。在走廊尽头放一面镜，路径看起来延伸出去，心理拥堵感下降，人不自觉地走得更从容。这是几乎零成本的动线心理术。租房也能改。不钉墙，不换地板，用收纳架、地垫、灯光重新划分区域，动线立刻清晰。动线优化本质是关系重组，不是硬装工程，软改动同样见效。什么是高频动线？动线是指人在空间里移动的路径。高频动线就是一天里被重复几十次的那些路径，从床头到卫生间，从入户到厨房，从书桌到插座。家是否顺手，本质上取决于这些高频路径是否被设计过，而不是客厅摆了多贵的沙发。多数人装修时盯的是风格和配色，入住后才发现每天要在厨房里反复横跳，洗澡要穿过半个屋子找毛巾。问题不在审美，而在动线没被当作核心变量对待。动线优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让高频动作的路径最短，转折最少，障碍最低。它不要求大拆大改，往往只是把某件家具挪半米，把某个收纳换一面墙，体验就天差地别。这篇文章给你一套可操作的动线方法，从测绘到落地，不需要设计师，自己就能把家调顺。核心是先看清路径，再决定摆放，而不是反过来。第一步，把你的动线画出来，优化前先测绘。拿一张户型草图，用不同颜色的笔，把一天里重复最多的几条路径描出来，起床路线、做饭路线、洗漱路线、回家放包路线，你会立刻看到哪些地方线最密，交叉最多。线越密的地方，越值得优先优化。比如厨房里冰箱、水槽、灶台之间的往返，如果每次都要绕开中岛，那就是典型的高频低效三角。把密度图当成问题的地图，改动才有依据。还要记录痛点点。哪些位置你每天都要侧身挤过，哪些转角总被绊到，哪些路线上堆了杂物。这些点就是动线里的堵点，优先疏通它们，收益最高。测绘不用精确，手机拍户型图手写标注即可。关键是建立路径视角，从此看家不再看单件家具，而是看人怎么在里面流动。核心三角，厨房与卫浴的命门。厨房的三大件，冰箱、水槽、灶台，构成一个工作三角。 理想的三角总边长不宜过长，且三边之间不应被通道或家具切断。动线优化的第一步，往往是让这个三角回归顺畅。常见错误是把水槽放在动线尽头的岛台上，每次洗菜都要穿过操作区。正确做法是让取、洗、切、烹形成连续而不折返的流线，中间不留需要绕行的障碍。卫浴同理，马桶、洗手台、淋浴三者如果分散在房间三侧，早晚高峰的洗漱会变成折返跑。把洗手台外移，马桶与淋浴集中，能显著缩短高频路径。核心三角的处理原则是一句话，让最高频的动作留在最小半径内完成。半径越小，每天的无效走动越少，这是动线优化性价比最高的动作。收纳就近，东西该在它被用到的地方，动线优化的另一半是收纳就近。一条铁律，物品应该放在它被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个点附近。拖鞋在入户处，纸巾在餐桌旁，充电线在床头，而不是统一塞进某个远处的柜子。就近收纳消灭的是专程取放这种额外路径。当常用物都在手边，你一天会减少几十次无意义走动，长期累积的时间和精力相当可观。可以按使用场景分组，而不是按物品类别。比如早餐场景把咖啡、杯、糖放在同一处，而不是咖啡在厨房柜，杯在餐厅柜，糖在另一抽屉。场景化让动线自然缩短。就近不等于到处堆。就近是把高频物固定在离使用点最近的固定位，既顺手又不乱。给每件常用物一个 permanent 的家，用完归位，动线才长期稳定。灯光与地标，给路径加引导，动线不只是物理路径，还包括视觉引导。夜间从卧室到卫生间的路，如果一片漆黑，人绘本能绕开家具，走得更慢，更小心翼翼。一条柔和的感应的脚灯，能把这个高频夜路变得安全顺畅。用灯光划分功能带也很有效。厨房操作区用明亮白光，餐桌用温暖黄光，玄关用一盏迎宾灯。光本身就在告诉身体这里该做什么，怎么走，动线因此被强化。地标式收纳同样降低认知负担。固定的挂钩，常开的抽屉，贴了标签的盒子的位置一旦稳定，身体会形成肌肉记忆，不用思考就能完成高频动作，路径效率进一步提升。灯光与地标的本质是减少决策成本。动线顺畅不仅是距离短，更是每次走都不用想。当路径变成本能，家才真正顺手。专业分析，动线与日常能耗的数据，室内环境与行为研究测量过典型家庭的日常移动。结果显示，布局不合理的住宅，住户在烹饪与清洁相关路径上的部署，可比合理布局多出3到5成，长期累积是可观的隐性能耗。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是动线密度指数，即单位面积内的高频路径交叉点数。交叉点越多，意味着不同活动互相干扰越强，不仅走得多，还更容易在路口碰撞、等待、绕行。对比两类户型能看到差异。动线集中的开放式核心区，住户完成一组家务的平均移动距离更短，而功能碎片化的长走廊户型，同样的家务要在多个房间之间往返，效率低且易疲劳。可落地度量有3个，日均高频路径步数可用手机计步估算，核心三角边长总和建议控制在合理紧凑范围，堵点数量目标清零最频繁的侧身与绕行点。每月感知一次，动线就在持续改善。复盘迭代，家是掉出来的，动线优化不是一次装修定终身，而是持续微调。入住1到2个月后，回头看当初的测绘图，哪些堵点已经解决，哪些新痛点冒出来，再做一轮小改动。小改动优先于大动作。先是把某件家具挪位，把某个收纳换墙，观察一周是否顺手，再决定是否固定。低成本试错比一次性大改更安全，也更容易坚持。家庭成员的差异要纳入。老人、孩子、宠物的高频路径和成年人不同，动线要考虑最弱势使用者的顺畅度， 比如给孩子留一条不踩线的游戏动线，给老人去掉门槛高度差，把动线当成家的操作系统来维护。每次添新家具，换季节物品，都问一句它会让哪条高频路径变堵还是变顺，家就会越住越顺，而不是越住越乱。常见问题，问，小户型也能做动线优化吗？答，更需要。小户型每一米都贵，路径浪费更痛。核心是把高频动作压缩在最小半径，就近收纳减少专程取放，小空间反而最容易看到优化效果。问，租房不能改硬装怎么办？答，动线优化大多不靠硬装。挪家具、换收纳位置、加感应灯、贴标签盒都是零成本可退的软改动，租期结束能还原，收益却实实在在。问，家里人多动线总打架怎么办？答，分时段与分区域，把高频冲突点如早晚洗漱用双台盆或错峰化解，给老人孩子留独立路径。动线要考虑最弱势使用者的顺畅度。问，怎么判断一条动线要不要改？答，看它是否每天重复且让你别扭，侧身挤过、绕行、背半都是信号。优先改高频且痛的点，低频路径不必过度优化，性价比低。问，动了家具还是不顺手怎么办？答，多半是收纳没就近或灯光缺引导。先确保常用物在固定位，关键路径有灯与地标，再微调家具。动线等于路径加收纳加引导，三者齐了才顺。